好，我们读了有地得传的前四章嘛，哈，我们知道从最后可以看见这故事几乎是重复了好几次，是耶路撒冷城面临威胁啊，这最根本这个整个的故事的背景就先告诉我们这个当时的。那你仔细读的话，就觉得是张飞打岳飞了啊，这样子啊，你可以看见他这个历史的人物跟地方啊，地点都是完全是错乱的。我想我们也不必去把它完全顺得很清楚，这个大概也不是我们能力所及啊。最后我们看见就是在第四章的十三节哈、啊，他们面临的痛苦的时候，求天主这关键的话，上主俯听他们的哀声啊，上主听了啊，所以下面就要看啊，听着天主怎么样解决嘛。但是前面的一开始我们看的是，谁来攻打这一个？耶路撒冷呢是拿布高王所派来的那一个大将啊，那个大将叫做奥罗斐莱啊。那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如果今天的话来讲是副总统了啊，对不对？他是排第二位嘛啊，对不对啊？很有趣的一个，你想想看，这个全国第二位率军去打仗啊，那也蛮罕见的。那一开始的背景是。发生在哪里？一开始有一个战争，是亚述王，然后呢拿布高，很奇怪嘛，啊对，我知道拿布高是波斯巴比伦王嘛，对不对？然后毁了亚述国的嘛，然后跟谁打呢？跟波斯的阿法萨。我们知道波斯是什么？是毁了这个真正的这个巴比伦王朝的嘛。就是时空的错置是非常混乱的，我想就不用管它了啊。你明白这个故事不是一个真正的历史事实，或者当有一个可能非常核心的以色列得救的经验，他们也可能是不太敢直接把每一个字按照历史写出来，也许有不同的这个文字狱的可能性嘛，啊，害怕嘛，就是用那个各种方式来写。那么当时的读者们应该可以读懂了，是我们今天隔那么久就读不懂了。其实这个有点像我们在读这个末世录，大概有些差不多的，很多这个图像啊，这个语言呢、啊，他不敢讲。比如说这个巴比伦的大淫妇啊，在那个末世出现，当然他讲的是另外一个，不是指巴比伦的那些坏蛋嘛，就是用的这个不同的这个图像，当然都明白的。我们今天还是一样嘛。昨天一个笑话就是。昨天我学会一个字了，就是我们现在台湾人都忙着这个欢迎海龟啊，对不对？听过吗？对，海龟，我昨天刚好跟一个真的美国人，他是美国籍的，来，然后跟他们一起吃饭嘛，就朋友们吃饭这样，就讲海龟，他说 sea turtle， 不是那个海龟，不是大海的乌龟，是海外归来的人，对不对啊？那我觉得现在有很多地方的特殊的语言受的时间跟空间的这个影响，一般人很难听懂。我们这边大概是一样的，当事人都可以听懂。那你我连活在这个地方的都不断的学习新的字眼，对不对？现在台湾这个我全世界都发展太快了，所以不用去担心了，这个字不懂，为了背景能够抓住就好了。啊，我们知道是这边谈的应该是一个非常强势的王已经占领了一切了。然后呢，在攻打一切时，有人合作，有人不合作。那他们现在的怎么样？在好像这个在攻打了这个全部的地方以后呢，他们发现有一个地方是最不合作的，有点报仇，要把他们赶尽杀绝的那个味道。这大概是这个故事所要呈现的背景嘛，哈。那么很有趣啊，这边前面这个写的说，当这一个拿布高王要跟这个阿法萨哥打仗的时候，他去先请各地来邀请跟他们一起联军来打嘛，对不对？那第十一节说哈，大家看他哈，他说第一章第十一节哈，大家都轻视亚述王拿布高的号召，不肯参战，因为看他不过是一个常人。啊，那他的使者就怎么样，就蒙羞而回嘛。所以等他现在他真正打下天下以后怎么样，他开始要报仇啊，这些过去藐视他的人，这是第一章的背景嘛。那第二章开始派人了，就是派的这一个奥罗斐呢，这个话也蛮奇怪，刚刚读的觉得很有点头痛啊。我们看第四节啊，是亚述王拿布高把他的总司令啊兼居全国刺猬，我说这个副总统嘛，对不对？然后奥罗斐莱召来对他说：“大王，很奇怪哈，我说谁对谁讲话，我觉得很奇怪。可是讲这个是语言很奇怪哈，不管怎么样，然后最后他最后呢第十三节说的怎么样？说 你呢不可以违反你祖上的任何命令，应该照我吩咐你的。不是，可能是他们当地的语言的关系吧，反正语言有点怪，就我一般不是我们今天所能够习惯的说一个全国第一位的就全国第二位的讲，喊他成他大王，然后说你要服从我，蛮奇怪的。可能他们大王不是我们今天所想象的大王，这个我觉得也是不用太在意了。好，然后呢，这个欧罗弗莱出征了，就是把那些过去轻视拿布高王的他们就通通打败了，然后最后怎么样，大家来求和，第三章来求和。那求和是非常的卑微哈，非常的卑微。他说第一节说，看我们是拿布高大王的奴仆啊，已经自称是这个奴婢了嘛，对不对？伏在你面前，你看怎么好就怎么处置我们，这真的极度的卑微，对不对？然后到了后面的第六节又说，当他开始进到各个城的时候呢，怎么第七节说，城中居民附近的境内怎么都带着花冠，跳着舞，敲着鼓来欢迎呢？就先投降了嘛，不战而降，然后等还是他们还是不行，还是把他们怎么样狠狠的教训了一顿。因为怎么样说，真正呢只应该崇奉这个拿布高一人啊，这是第八节所说的嘛，就是这个奥罗斐莱曾经被命令，被拿布高命令怎么样，要铲除地上所有神奇，使万国一致崇拜拿布高一人，一万民一口都同称他为神。我们后来在这个达尼尔先知书读过了，这个王就狂妄的想要当事人被罚的，那个墙上会写字，手指在做的，我们都在看就知道了，大概有一些关联了，这样子。好，然后第四章就开始怎么样，他们现在攻打这个耶路撒冷了，那这边就是漏了线，或者说看了一个小小的一个线索吧，这样子。他们怎么说，第三节说什么样，说他们大家很担心，为圣殿担心，因为什么，他们刚回来，刚刚放逐回来，很有趣啊！所以应该是我们的放逐是什么？是这个巴比伦王被波斯王灭了，波斯王把他们放回来嘛，对不对？就他们放逐70年嘛。所以这边可能是他们当时的这个故事所发生的时间的背景，也许是，也许不是，不知道。这边这有小小的因素了，好，这样子。好，那个第三节说他们刚刚回来嘛，所以他们刚刚把这个什么器皿啊、祭坛啊、圣殿啊，通通都修建好了，重新筑圣。那看，先面临这个非常大的问题。当时谁领导呢？也很奇怪。第六节说，当时呢是大司祭约雅金，他领导一切，这也很奇怪。我们记得本来应该是莱赫米亚嘛，或者泽鲁巴贝尔，或者是厄斯德拉。但是这个大司祭，当然他应该只是负责这个宗教事务的了。但目前好像连战争也是他在带领，这个都显示应该已经到了耶稣前大概两世纪左右，到了马加伯时代才有这个一个情况啊。就这边很混乱啊，大家就不要太在意。你就读了，如果你对历史慢慢读多了以后，看就发现这边就真的很奇怪。但是我们至少我们前面准备了很久很长的时间，我们至少知道他乱写，好吧？讲乱写是一个放在引号里面，对不对哈？他可能是故意把这个日子弄得非常混乱。好，然后现在那回到这个他们以色列的常态，就是他们面临到困难时怎么样，没有办法了，呼号天主啊，这永远是这个唯一的解方了哈。第九节就是全以色列人热切呼号天主，极力自卑自谦啊，他们的妻子儿女牲畜旅客佣工奴婢每一个人啊，都腰束苦衣。啊，一切人嘛，在耶路撒冷的男女幼童夫妇，在你头上撒灰，我们刚撒过嘛哈，在上主面前呢，还展开苦衣，就是在祭坛也围上苦衣啊，热心诚心热切的一同求天主啊，然后说第十四节说天主听了。啊，这个你可以，其实我们还看见还蛮像那个冥长记的循环嘛，这都是类似的这个情况一直发生了。好，这是故事的背景，那真正精彩从那个下面以后才会读到，这前面就告诉，这是他讲故事嘛，先有一些前因后果的，先把前面的背景先讲清楚，我们明天从这个第五章那个继续读下去吧，会慢慢发现这个他的写的这个非常的神奇，就是我们看看这个天主怎么样出力啊，用这个弱小者去拯救他们，去打败这个强大的君王。我们今天就到这里，谢谢大家。